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
今天要讲到大卫凯旋的归来。当然这个凯旋比起几十年前他跟哥利亚作战的凯旋大不同了。我希望我们不是悲情，我们基督徒对任何的事情的发生不要觉得悲哀绝望啊，我们相信神在掌管，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乐观，而且我必须说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乐观的一群人，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全能的主。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极度的相信上帝及对未来有极大盼望乐观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经历很多的艰难，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罪恶，有的时候别人罪恶。大卫这一次的凯旋归来真是跟他第一次的战争初试提升打败哥利亚大大不同了。这一次他已经是做王了，上一次他还只是一个牧羊的童子，这一次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上一次还很年幼。上一次在那个战争可以说恐怖的多，因为哥利亚太巨大了，他什么经验也没有。这一次他是王，他有一个整个的以色列是他的国家。可是这一次的胜利呢是那么悲哀，因为他是跟他儿子作战，他儿子悖逆。那我们都讲过这个事情的产生是大卫自己的罪恶，自己玷污了将军的夫人，玷污了他最好的勇士的妻子，然后犯了淫乱罪不说，还犯了欺骗谋杀的罪，然后这个导致他内宫里面宫廷里面非常多的罪恶。他的儿子强奸了自己的妹妹，然后另外一个儿子为妹妹报仇杀了这个儿子，然后这个儿子报仇的儿子还要造反，要把爸爸赶走。那么这都是大卫的凯旋归来，是胜利了，但是罪恶的代价多么的大。这次的回来，那么我们也看到另外一方面人情的冷暖啊。在他逃亡的时候，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时候，有人就打落水狗哈。当然，那是一种报复，就是坏人如果落了水，那么打死为止。不过，就算是坏人落水打死为止，也不是基督徒的精神哈。那我们看到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有人就打落水狗，他回来的时候呢，哎呦，大家又赶快来巴结了。这里真是我想叫大卫非常的伤感，那我希望我们任何一堂课都不会伤感，不过看这一堂呢我是有一点遗憾，连大卫也很难避免走到这条路上。好，大卫回来哈，在第十六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十六节那里讲，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美的有一千人呢、有一千个便雅悯人，还有呢，这两家人哈，有没有串我就不晓得了哈。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他们都趟过约旦河迎接王。这两批接驾王的人呢、恐怕都是各怀鬼胎哈。有没有相连接我们不知道。就是示美，我们还记得。大卫在逃亡的时候，示美是拼命丢石头啊，要把他打死、咒骂他，因为他是便雅悯人，跟扫罗是一家人的。那么现在王平平安回来了，哦呦，赶快要表示出一副悔改赔不是的态度。那洗巴呢，洗巴是也是很有能力的人，他是要照顾这个米非波设的，就是约拿丹儿子的，但是他欺哄了约拿丹，也欺哄了大卫。现在这个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还在，然后大卫也回来了，他们两个在一起势必发现洗巴的错误，所以洗巴赶快也巴结啊，跑回来来迎接他哈。那这个示美带了一千个便雅悯人，你可以看到示美的势力很大，所以大卫那个时候在逃亡的时候没有杀示美，我想也是有道理的哈。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看大卫，譬如说他饶恕扫罗，譬如说他不杀示美哈， 是他仁慈宽大吗？我倒觉得也不一定。我相信我这不是侮辱了大卫，就是大卫也有他的聪明，在那个时候不能杀扫罗的，即使在山洞里也不能够杀他的，杀了他大卫恐怕没路可走，所以他也有点像孔明的空城计一样。我在说大卫有这种权诈的时候或权术的时候，不是在贬低他，也许我们也需要灵巧像蛇一样。他逃亡的时候没有杀示美，你也可以看到不能随便杀的，示美在迎接他的时候有1000人，那表示他有势力。大卫在逃亡哪里得罪得起示美呢？好，不过不管怎么样，现在他是有力量了。好，示美就赶快来迎接他，洗巴带着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所以洗巴也是在替自己的家世着想了，他要赶快让他的儿女有后路可以走。18节，有摆渡船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美就俯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很会说话，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没有说你逃难的时候，其实就是逃难的时候最需要你们帮助的时候，那时候我来抵挡你。他当然不敢这样讲，说得很淡，我主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啊。这个司马迁也写信给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汉武帝的时候有人造反，他接受了造反者的那个任命令，当然他后来闭门不出，没有跟这个人配合。不过当造反的人最后被平乱的时候，汉武帝认为这个人是坐观其变，就是他并不是很忠贞的，所以要腰斩。哦，当皇帝一旦有猜忌的时候，人真是很辛苦了。那现在不需要猜忌示美，你是明目张胆的在趁我危险的时候落井下石啊。啊，赶快讲得很谦卑，不要加罪，不要纪念，我明明知道自己有罪，所以现在痛悔前非，我是全约瑟家全以色列第一个来迎接你的啊。这个我们当然也知道哈，在政治，在尤其是这种上面哈，你当选了，谁最先来道贺啊，谁最先来送礼啊，你在竞选的时候人的态度怎么样啊，那都是政治人物需要考量的，恐怕也是这个世界的人要往上爬，要看看周围的垫脚石和拦路虎是谁而要做的这些阴险的动作啊。我们很希望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些，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啊，脑袋不是放在这些消功的心思要去专营为自己的利益，因为我们信靠上帝，知道我们的上帝会有美好的带领，我们就不需要做这些下流的阴险的动作。好，示美赶快表示自己的忠贞。好，大卫身边这个希鲁雅的儿子亚比赛就说，示美啊，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啊。这时候他也敢无限上纲哈，也敢在这个时候把你的罪名扩大一点，你不是什么悖逆的事哦，你是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应当致死。哦，大卫在这时候表现出啊，你说他宽大也好，但是我相信也有一个很大的智慧，就是这个时候还是不是在起战争的时候啊。君子报仇3年不晚，我希望我们也不要有这种君子报仇3年不晚的阴险的心啊。我们承认大卫也是有的，我们可能也都是有，但是让我们信靠上帝，不要有这些心。大卫说的就是很恰当，我与你们有何关涉，意思说你们如果要这样害人我无关哈，万一你们害得成功了那跟我无关。因为大卫一定要掌握民心，从他逃亡的时候扫罗开始追杀他开始，他就一直这样，甚至当扫罗父王死掉了，他都需要笼络人心啊，不可以随便的杀人。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致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今天不可以杀人呢？为什么今天不可以杀人呢？当然一方面是我凯旋归来了不杀人了，一方面表示我的宽大啊，这个我现在有力量报复，我不报复。 那当然也可以说，我们现在是和为贵的局面啊，让大家和好吧。我在以色列做王，我知道是王，我自己是王，我是受膏者。他当年在我仍然是王的时候悖逆过，但我现在是王，我就宽大吧。于是王对示每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这个恐怕里面都有一些政治动作啊，保住你的性命。好，第二个阴险的人就是这个洗巴的事情了。那么我们说了，洗巴已经带着他的15个儿子，还有带着他的20个仆人来迎接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扫罗孙子的事情了，就是约拿丹的儿子。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这都表示米非波设是悲哀的，是难过的。这种悲哀难过呢，是他出自真心爱大卫呢，还是他需要作秀呢，还是他心中有其他原因难过？我想我们也不去分析了。我们知道米非波设是一个失败者，是一个可怜人，王子本来应该是最荣耀的，但他现在这个瘸腿的王子是过了气的王子，是最可怜的。那么我们对任何人都有一种怜悯同情的心，不要报复。我们应该主持正义，但是不要报复哈，特别是我们有能力人家可怜的时候。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这个来见王，王很不高兴啊。大卫也是记得很清楚的哈，他如果要报复也可以报得很清楚的。米非波设，你为什么那时候不跟我一起去？这当然话中有话，不是说你不要跟我一起去而已，为什么我逃亡的时候你留在耶路撒冷，而且听说你说我要重新做王喽，上帝帮助我，就是说你为什么有二心啊？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王面前惭悔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办理诉冤吗？米非波设也是很难过，他说他被骗了，我们相信这是真的啊，他对大卫不管心里想什么，他的行动上是忠贞的，而且没有叛逆的迹象。但是他受制于洗巴，洗巴是两头吃。洗巴呢，一方面是欺负米非波设，我们也不知道大卫逃亡这一段时间，洗巴对米非波设如何。洗巴也是聪明人，洗巴知道不能杀米非波设啊，他。记得很清楚哈，我们知道他聪明，他下的赌注是大卫会回来，他下的赌注是大卫会赢。那这个这个示美就不是了，示美下的赌注是大卫会输，两个人下的赌注下错了，下的赌注呢都是不同的，可是呢两个人心是同样的不好。那我们再说，不要让我们挖空心思去做恶事。那在洗巴欺负米非波设这一段时间，大卫在外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米非波设生活怎么样。我有点想到戊戌变法以后失败的光绪皇帝，名义上还是皇帝，可是恐怕不仅是慈禧，还有慈禧的那些人，包括一些太监，包括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后来鼓动义和团的那些人，我想对皇帝的脸色是非常不好啊！我想一些清宫秘史也有写这样的事情。那米非波设干什么？他能干什么？那个洗巴怎么样虐待他？我们不知道，在这段时间他真是很难过就是了。好，我想要走，可是我的仆人欺哄了我，不让我走。然后呢，也欺哄了你。当然他没有说欺哄你，因为说欺哄你就是大卫有点笨了。他说在王面前忏悔我，然后米非波设还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主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意思就是说你能判断谁对谁错，你能判断谁忠谁奸。我们也很遗憾，在这个历史上这种问题也很多，忠奸的问题，包括以前的国民党共产党哈，尤其在这个多次的革命运动的时候，哪些人是墙头草，哪些人是真正忠贞的哈？ 我看那个周恩来最后对毛泽东讲的话，就是说在这么多年来只有我对你忠心，我觉得也实在是一个非常悲哀的话啊。事实上我想一般人对他都是忠贞的，对毛泽东都是忠贞的。不过不管怎么样，毛泽东也好或者其他的独裁者也好，恐怕都很难判断，因为人的心不善良，想要夺权，对别人是不是对他忠实就不能知道了。西方在希腊的传统里面，美德之一是朋友。我想这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有朋友的人才能有美德，另外就是有美德的人一定是善待朋友的。那我也相信在什么黑道里面那些称兄道弟的不会真的兄弟之爱，因为都是利害关系的，政治上也是这样。那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主里，在教会里，在基督里，既没有利害关系，只有上帝的爱、赦免和关和彼此的扶持，那么就有真正的友谊。再求主帮助。好，不过不管怎么样，现在呢，米菲波设就说：“我怎么办呢？我是没有跟你去。我现在有个说辞，就是我瘸腿，我仆人不给我驴，我就没有驴了。他又说我的坏话。那反正我们全家都是死人了，这实在也是太卑下了，有一点像 Charles Dickens 在那个 David Copperfield 里面那个非常卑鄙的尤利亚哈。我想米菲波设不是那么卑鄙，但是实在是很低声下气。我也不能够办理诉冤了，事实上他应该办理诉冤的，大卫应该替他伸冤的。好了，我们看到大卫的反应，我们有点遗憾哈。大卫说：“你不必再提你的 case 了哈。我就这样说，你跟洗巴呢均分地土，你们两个平分地土。”大卫这个做是做错了，大卫这个分配是分配错了哈。我们在看到大卫犯罪以后，实在他的智慧，他做领袖的能力，我们觉得是退步了啊。我们说过，暗嫩所做的错事，他马受的委屈，亚沙龙造反造势的那个情形，大卫好像都浑然不知。大卫应该知道，大卫有很好的情报工作，他很灵敏的。但是，哎，我们也有这样经验，累了，疲倦了，不想去多想了，有点灰心失望，心灰意冷了。我们基督徒绝不心灰意冷，我们绝对是一直有一个更新的火热的心，因为肉体朽坏，内心会更新的。但是这个折磨的确也让大卫呢不想去多想。啊，他以前就讲过，我的儿子对我像也这样，别人怎么样？啊，现在你要米菲波设到底真的假的？洗巴就算是骗人，那么他也在我逃难的时候送东西来了，所以大卫在这个处理并不好，应该是惩治这个洗巴，调查一下事情，然后把财产归还给米菲波设，他均分。另外，约拿达这个坏蛋，让他的儿子暗嫩强奸他女儿他玛的，大卫也没有好好的处理啊。我们都看到这种糊涂、老朽、脆弱，都是显示他被罪伤害的很厉害。上帝有赦免、有更新，但是他是逐渐逐渐退下去了。好，我们看这些比较悲哀的事，哎，也是有好的事情啊。撒母耳记下第19章的31节，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来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这是一个80岁老人。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就是逃亡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富户，很有钱，跟拿巴一样有钱，但是拿巴为富不仁，而且为富不智。这个巴西来了，为富济人又智慧，又是像及时雨、像宋江一样随时帮助，所以这种人当然王非常喜欢，绝对没有威胁，只有帮助。王就对巴西来说：“你跟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内养你的老，我要报答你。”感谢主，巴西来讲得很好，巴西来拒绝了。巴西来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唱歌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哎，我不要再去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态度？我觉得这个是聪明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高处不胜寒呐！你以为坐在皇帝旁边是一件容易的事吗？ 因为坐在董事长、总经理、主席的旁边是一件享受荣耀的事吗？是的，但是也是很危险的事。我倒不是说巴西莱一定是猜忌大卫，但是我想巴西莱看宫殿里的这些事情也看得非常多了。哎呀，我还是过一个平静一点的平民生活吧。我希望这不是消极，而我们每个人都能知道我的位分在哪里。我看我们一般人实在不太知道自己的位分，实在常常因为不认识上帝，所以我们当努力、当进取、当奔跑的时候，不知道靠着上帝努力进取奔跑；当安息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奔跑的时候就应当安息；当退下来的时候，当不应该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不知道。我看包括在教会里面，世界上更不要说了，像 NBA Michael Jordan 最近还来打 NBA， 我除非他有什么赌债我不晓得，否则我觉得实在是一个愚蠢的事情。当然有的时候他也打得不错，如果他还想多赚一点钱也是可以，但是呢留一个非常完美的画像，就是他是一个始终打得非常好的人，退不是更好吗？他可以享受很多东西。那么如果他是真的喜欢打球那也罢了，但是如果是给人印象就是已经是老了该淘汰了，然后又站着茅坑不拉屎，这是很可惜的。那我们都应该知道有所进退，这个是需要有上帝给我们智慧，包括我这个做牧师的，什么时候该讲道，什么时候该让年轻人讲，什么时候该去开荒，什么时候该守城，什么时候该退休啊？这个我们都需要有智慧。巴西莱他很有智慧，他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多少东西，这个不是客气的话。当然也许也有一点教王对他的忠贞和朋友的爱更激赏，就是我爱你帮助你，不是要你再给我什么报酬的，我当时做的只是做该做的事，不是要你回来以后给我什么报酬，我也不要累赘你了，我自己实在是很老了，不要妨碍你了。我觉得这是有智慧有爱心的，知所进退，不会烦到人。然后呢他又会替他的孩子着想，这是一个聪明的父亲哈。三七节，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坟旁，这里有王的仆人金汉，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王说金汉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于是众民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莱亲嘴为他祝福，巴西莱就回本地去了。我也想到这个介之推啊，我们的韩时杰哈，从他开始的，就他是跟着晋文公公子重耳逃亡的，在逃亡的时候重耳有那么多辛苦，甚至没有东西吃，他割下肉来给重耳吃。等到回去了，做王了，要封官位了，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在说我有功，我有功。那个高贵的人，像介之推、最这些就很讨厌。我帮助你不是要以后得到什么赏的，不是在做一个投资的。我想我们人难免有这种想法，但是康德和圣经里面在这一点非常一致，虽然在其他地方不一致，就是我们的良善应该不要为着任何其他的理由，就单单的为着这是为着我灵舍的好处，能力依靠上帝啊，依靠上帝而有能力，目的荣耀上帝，跟自己没有关系，目的要帮助灵舍，跟自己没有关系，就是我心中有上帝而来的良善。那么良善的结果是什么不重要，不是后面的结果让我现在挤出良善，而是我先得到了上帝的恩典让我流露出良善，这不是很美好吗？让不要天天去那计算人家，计算情势啊。好，他也知道提拔人啊，这个老人他知道他要提拔人，然后他知道自己不必太在意这些。于是四十节，王过去到了吉甲，金汉也跟着他过去，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送王过去。好，这时候我们又看到有争吵了，王逃亡的时候没有人争先恐后要去跟着啊，到迎接的时候有肥水了，有油水了，大家都来争了。41节，以色列众人来见王，对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过约旦河？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因为我们与王是亲属，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我们吃了王什么呢？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就是 以色列人抱怨，哎，为什么犹大这个支派，他们先偷偷的跟王一起回来，这个处理不好也很危险的，因为造成了嫉妒啊，也造成了一些竞争啊，那么双方就在争吵了，这个很遗憾。他现在有钱了，他现在有势了，大家都说我要先，然后要排挤，为什么他先，为什么我不能先？那么犹大人说，我们是王的亲属嘛。那以色列人说，哎，我们有十个支派，我们有十份呢，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更有情分，你们是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跟我们商量商量。但是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话更硬，因为我们这个时候都看到，这个国家即使是上帝的选民，也这个有这种争执啊，这个十个支派跟两个支派也有争执啊。我们必须不断的用上帝给我们智慧和爱，让人间可能有的这个冲突争执能够得到化解。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啊。一件非常光彩的事就是凯旋归来了，但是却有一些欺诈的事，也有一些因着谁应该迎接而产生的争吵。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解，让我们选择，让我们思想在喜在哀的事上我们都处理得非常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大家。
心灵有难处，他的心